林子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是千座，将近400座，就是前200座的时候，也就是各种乱，然后反正只能就是坐下观照不了，然后只能在座上，然后坚持打弯。然后今年元旦以来，然后我就从网上看到，我就加上了拜忏，每天然后拜1个小时，然后现在将近是千座，将近400座。然后有大概1周多了，这1周多就是突然之间就在坐下的时候，就是他那个念头起来，就自个儿断，清净好多。然后坐上也是，就是很快。然后我知道就不理，该只管咒语管咒语，坐下就这样。但是呢，就是现在也不想这个，比如手机什么也不想看，包括就有点懒懒的、呆呆的，就觉得心里边有点空落落的。然后我就现在就是我的这个方法，就是通过那个打坐，就是空落落，我就知道空落落就行了。该干点事儿就干点事儿，然后尽量没事儿就不干，就这么待着，晒晒太阳，闲散着待着。我就想问一下，就是我现在这种状态，就是坐下这种状态，包括我现在这种方法，对吗？
你坐下，至于是待着还是干活，那是你自己的生活状态，那是你自己的选择，跟关照没有关系。当然了，你说你就是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的时候，平时爱找点事儿，现在没有事儿不找事儿，没有事儿就让他没有事儿的这么待着，这是对的，这个地方是关照。其他的你坐下什么状态什么的，这个不相关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你说的前面的200座的，我印象很深刻。200座的时候，你说你不会关照，你加了拜忏，这对关照的理解不对。不关照，只要是修了心中心的，都会关照，只是说关照达不到你的要求而已。你觉得你就不会关照了？不可能，做了200座的，不可能不会关照，至少也会关照那么一丁点儿。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没有必要非要加一个拜忏。你这个问题是。那你就是你的进步是拜忏导致的喽，而不是打坐导致的，还是打坐加拜忏呢，还是怎么样啊？打坐的就是满足不了啊。关照你对关照的理解肯定有错误的地方，所以导致你觉得自己关照不到，你加了拜忏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现在的这个样子啊，念头一来马上就能看到了，它就能消散呢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效果，是这种效果吗？
对，就是这种效果，就是它一来就非常清晰，而且有的时候就自个儿就断了，然后就好像在上面飘着。
你一看到它就的断了嘛，你一看到它就没了，这个很正常。有一些人他功夫用到这个时候的话，他就容易这样。那根本就是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什么东西一来了，马上就消散，马上就消散。这个时候用功夫用的可那个了，可顺手了，什么的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可能够一下子喝退3000敌人那种样子。但是他也不会一直是这样，到后面又有用不上劲儿的时候，这个都正常，不应该在这上去过度的去怎么样，在这停留它，就这么说吧。你只管不搭理，只管不搭理，有的时候。不搭理不管用，还是只管不搭理，就这样，不要求效果的好坏。还有一个，你就是觉得这个懒懒的、散散的，不耽误你做事儿也没有关系。另外一个最关键的，我们不是在什么状态上去讨，不是在状态上去讨，你没有必要在状态上去讨什么。就是我这个散散的，是不是不对呀？我那样忙忙的才对呀？还是怎么样？我应该多加做才对，还是我应该多学习才？别在这个状态上去倒讨，心不留恋，它是最关键的。300-400座，元音老人说过，可是300-500座应该见性了呀。
我想说的是，每天坐上2个小时，雷打不动。
可以，行，这个没有问题。
对，
没事儿就待着什么的也没啥。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问呢？你心里不安。
前面的那200多座，您说坐上雷打不动，上坐下观照，包括那个书我也看了一些，说比如说呸，然后断掉。但是事儿一砸了，一来了之后，真的是很难，就是不能说很难关照，就知道坐下是正性，但是坐下就感觉都是失控的。然后现在最近这10天吧，就我说是不是，他突然就很清静了。然后完了之后，那个念头来了之后，你突然就看得很清楚，而且他在上面像一条线一样飘着。然后一般的事儿就自个儿走一会儿，就自个儿就断了。就是，然后你就知道哦，那我现在。在关照了，而且这个关照不是使劲关照，就不用你用劲儿说。我现在我要把着门，我要看关照。我反正我原来那200多座，我感觉就是我试图过，但是好像事儿一来了之后就全部就忘了。然后基本上就是我只能保证的就是坐上2个小时雷打不动。但是我实话实说吧，就是说元旦之前就觉得这个淫欲心会比较强，包括这个。胡思乱想的会比较多，然后拜完忏之后，真的就一点感，就是一点那个心都没了。然后完了之后， 就很清静，然后再加上一打坐，突然之间就是那一天之前还是乱着的，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就哎清静的不行不行的，然后
清静的不行不行是什么样？
清静的不行不行就是心就有点空，然后完了之后你不跟我说话，谁也不说什么，我就没有念头，基本上就偶尔来一两个，就是飘着在上边，我看见他了，他有时候他也不用我断，他自个儿就断了，然后我就回来，然后也没有回来的地方。
回哪儿了？
没有地方回来，也没有说我
没有地方回来，怎么有个地方去搁置清净呢？
我知道，后来我知道那个清净那个像也不能捉，我就知道
哦。那你还想跟我说什么呀？
是好像也没有什么说的。嗯，那莲子老师现在就是坐下继续关照就行，对吧？
关照从刚开始打心中心摆坐以后到现在都是坐下继续关照。嗯，以前的关照是乱，那个时候就要说不理他。现在的关照觉得清净了，就应该说这个别理会这个境，别堕到这种清净里。
行。
楞严经里你看过吗？
看过一点。
阿难曾经说过，问他是动是静，动吗？还动吗？还动吗？那拳头还动吗？阿难说，我这里连静都没有，哪里来的动啊？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
然后莲子老师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现在就好像心就很钝，就是不太喜欢分析，也不想听东西说话什么的，就是展开不了，就是不太想。
没耽误你干啥吧？
没有耽误。
没耽误你干啥？你就不要在这自己总结和分析了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对于自己的状态总结和分析没有太大的益处。你再怎么总结分析它，你说你好了给你一棒子，因为你着到好上了，你说你坏给你一个棒子，因为坏而忐忑不安。你看看佛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，不要在自己的状态上在这拿捏，别理会，所以就告诉你别理会嘛。你那个好啊或者坏的状态，你那个动或者静的状态，你那个闲或者忙的那种的心态，它只是相，它只是一种相。
明白了明白了，谢谢莲子。
自在往生极乐净土和确定往生都在内院，哪个更难？自在往生极乐世界，至少观行随喜品为中品，下生方能自在。那弥勒净土，你这个自在往生极乐世界这句话是怎么来的？向玉泰，这句话是哪来的？我不记得这个净土五经里面提了一个这样的要求，就是自在往生。三代祖师的开示里面，我也对这句话没有印象。你哪出来的这个自在往生极乐净土和确定往生都是在内院？真正的确定往生都是在内院，哪有什么确定不确定，哪有什么内院和外院？所以说你我这么说啊，你可能觉得空，但是我有另外一句话你可以注意观察。自古以来哪个修行人说他可以确定往生了？哪个修行人说过呀有把握往生了？他总说哎呀我们有把握吗？你没把握要好好念佛。哪个人说有把握了？就像有个人说我没见性，有个人说我见性了，这俩有啥区别啊？
智者大师说的。那就把智者大师的原文拿出来。
观行随喜品，你说的是观无量寿经是吧？中品下生方能自在。哦，中品下生方能自在，观无量寿经吗？
妙宗钞。
行，现在就打开看看这个妙宗钞。
无量寿经是自在神通，自在王佛，自在之体，通达自在，故云众生心境法生自在。
没有发现师兄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自在往生极乐净土，随喜品中品下生，你这个地方就没有提自在呀。我把所有的自在都打出来了，哪里说自在了？我的资料找到了呀，妙宗钞找到了呀，这里面并没有。应该是你的印象，你理解的是这种理解，你的理解跟原来的这个经文不一定是相符合的。品是不来不去的。拈花开时见佛满虚空，说妙法正合上品众生智，若上品下生仍于众相心不明了，不执于上品上生，临三圣来现。这都说的是上品啊中品啊，没有说到如何观把握。所以你查到的没有找到经文啊师兄啊，就是说的自在往生跟确定往生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咱们不说哪个净土，咱们就说自在往生跟确定往生。自在往生就是自由自在，它是这个意思啊，顾名思义，正定之具确定往生。好好看一下。
其有众生生彼国者，皆悉住于正定之具，所以者何？彼国中无住邪具和不定具。我想知道弥勒净土，弥勒净土就看弥勒上生经。
我记得元音老人说弥勒净土也有上中下三品，我记得元音老人有说过。如果说哪一个净土难或者不难的话，各有难和不难。首先十方世界都是净土啊，你比如说像阿弥陀经里面说的，是阿弥陀经的那个 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从此方啊，要去多少多少个国佛土，再去多少多少个佛土，再去多少多少个佛土，那个地方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也就是娑婆世界和西方极乐之间隔着的也是佛土。第二点的话，从我个人的理解上来说，我觉得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跟兜率那院，你就这么说吧，咱们学佛咱们不要往难上说，咱们往容易上说，让你增加信心好不好。如果从容易上来说的话，两个都有各有各的容易之处，各有各的难之处。你比如说啊，你要是往生西方要信愿行，你没有信愿行，你就是大好人你也不行，你也往生不上去，你必须要有信愿行。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算难的。兜率净土没有强调信愿行，你愿意把做十善业的一刻钟做十善业，然后发愿回向，愿意往生兜率内院，这就可以往生到兜率净土。就是从信愿行上来说的话，西方极乐世界在这块是有要必须要信。但是从另外一个地方上来说的，就是修十善业和忤逆重罪。兜率内院说过要修十善业，哪怕你修一刻钟的十善业，你发愿回向也可以，对吧？而西方极乐世界他说的是忤逆重罪，我记得也可以往生。中就是下品下生，忤逆重罪的人，他发心忏悔，然后他发愿，他相信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他发愿往生也是有可能往生的。这就是说看哪儿的，从修行的角度上来说要具备信愿行，那么西方极乐是难的。从善恶道来说的话，那么他即便是修了恶道，他发愿发心往生也有可能往生。而兜率内院那要从善恶道上来说，他标准相对还高一点呢。必须要说十善业，咱得说到。所以说难易程度，我的理解是各有不同。向玉泰，下品往生门槛不到，善根福德因缘不容易具足。你这个要看原佛经啊，要看原佛经。
没有，那就是我说的不对。
不善业，忤逆舌，如此以恶业故，应堕恶道，受苦无穷。欲善之事种种，不遑念佛。汝若不能念佛，应称无量寿佛。具足十念那的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除生八十亿劫生死之罪。如一人念清，如一念清，满22大劫。是名下品下，对呀，下品下生说的就是这个呀，不是你向玉泰呀，就是这个净土啊。可能有一些经典有这么说，有那么说，是不是一定还要经过外院的考验才能进内院？谁说的一定要经过外院的考验啊？我的理解啊，魏宇啊，我说的也没有经典依据，但是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。什么样的人需要经过外院的考验？他通过禅定功夫层层升进，最后上，然后他又发愿往生兜率，这种人他有可能要通过外院的考验。他本身他是修禅定上升进的，所以说他是次第的历尽。但是往生广咒这个都慈氏咒不一样，慈氏咒就是进，就是敲门的那个，就是进门密码，直接的进，不经过兜率外院。这是我的理解。你修完了百座以后，咱们两个聊聊宗庆录。宗庆录他搜索了一些就是净土宗的一些经典的说法，集合到一块了，就是各个经典说净土。那他愿意研究就能研究出那么多版本。咱们佛心经咱都研究出来仨版本了。弥勒净土的话就是这样的话，就是说的是你修十善业有一刻钟，然后有一刻钟的十善修了十善业，然后你把这个回向给兜率内院就可以往。你看看兜率弥勒净土的那个经文就行，就是说怎么样能够生兜率内院。我们只知道我们信元印老人，我们持慈氏咒就能去，甚至慈氏咒不持也不发愁去，就是我们就是相信。就你这些细细的这些比较，就是属于是我们应该掌握的。但是你说具体问这个问题的，在心中心这里来是非常非常少的。你先只管修，因为心中心嘛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十方世界的净土可以随意往生啊，这都是佛经的经文里写。如日处虚空，唯传见性法，出世破迷宗，法既无顿见，迷悟有持疾，只此见性门，愚人不可惜。说计虽万般，合理还归一。烦恼暗宅中，常须生慧日。邪来烦恼至，正来烦恼除。邪正俱不应，清净至无余。菩提本无性，起心即是妄。静心在妄中，但正无三障。世人若修道，一切尽不妨。常见自己过，于道即相当。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恼。离道别密道，终身不见道。波波度一生，到头还自傲。欲得真见道，行正即是道。自若无道心，暗行不见道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左。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。 但自却非心，打出烦恼破，憎爱不关心，常握长身两脚握，欲拟化他人，自虚又方便，不令别有疑，即是自性现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，正见明出世，邪见是世间，邪正尽打却，菩提性宛然。此宋氏顿教也名大法传，迷闻经累劫，悟则刹那间。哎呀，向玉泰啊，要不然你就忘了极乐世界，你先老老实实的修百座，百座内不要再考虑往生哪个邪净土了，好不好？
老师啊，徐老师不是说过那个百步和那个一顿饭吗？有一部经吗？专门说的就三种的那个。
对、哎、对对对 对, 对、啊，你说一下经名，咱查一下看一看。
这个经名，徐老师他记得，我到徐老师这个。
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关于这个净土的，已经纠结到这儿了。你现在修心中心呢，不会马上死。别打这妄想，要不然你明天都死了，你要不然今天别修了，好不好？你现在既然修心中心了，你得老老实实的做。死之前你也要注意，你百做勇士不做三恶道啊。你没到这儿，你哪天死了，你的堕恶道都说不准喽。请问，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的三界，三界就是指的轮回大苦海的这个世间啊。它要是分起来的话，它分三类，这分三类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也叫三有，有欲。有色有无色，就欲有色有无色有，三有也叫三界。欲界众生它的特点就是还有欲望，色界的众生它没有欲望了，没有欲望了，但是呢它还能够见，还能够看见，还能够去感受。色界它还有国土，等到无色界了，它已经不需要任何的形式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它也没有国土的依赖了。我记着那个什么大水啊、水灾啊、火灾啊、风灾啊，什么这些是刮不到无色界的。我们算什么？我们当然算欲界啊，我们在欲界天里面，我们在欲界里，我们在欲界里面，我们属于欲界的地居天，就是我们需要生活在地上，我们是属于欲界。往生说的还是心，不是别的。修净土念佛是要一辈子的，修心中心三到五年，如法修法，决定开悟见性，开悟后往生净土或者都在内院更有把握，把握更高，决定开悟见性。无色就是光态，不是的，无色不是光态。你说的光态像是色界，色界像是光态，我不知道你说的光态是什么，是光吗还是什么？如果是光，它就还属于色界。光就是用眼睛可以见的，色界的它是有眼睛的，无色界它都不存在什么身体啊，也不存在身体所依据的地国土了。人界啊，人界光肯定是色的一种，看他说的那一种的，他说的那种光态，你看那佛说法呀，放光啊，都帅也还在欲界。是的是的是的，像这种内院它已经是不属于那种一般的世界了，它不是那种世界，内院它就是净土啊。就严格来说，内院它不属于三界。其实修心中心的人对于往生净土，我们原来要求往生净土的时候，你还有把握吗？没有把握，好好念佛。你到时候临命终时没有把握，可怎么办？然后大家都不敢吭声了，就继续念佛，念佛，念佛，念佛，就是属于是这样的。实际上修了心中心的，他不会总提他没有把握，他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他有把握。反正这个事儿就不记得了，就往那一搁。他不是说提一个有把握，提一个有把握，正好跟那个没把握，他是一类的，一个有把握，一个没把握，一个有把握加了一分。提个没把握减了一分。你觉得往生念佛往生也挺不容易？不是，你没有见性之前谁也不能说自己有把握，他咋知道自己有把握呀？他不可能说自己有把握，有啥把握呀？但是他由于他对自己深感没有把握，他总是在强调自己没有把握。他有把握都是说他已经快要走了，那个时候再说他有把握，这个时候他预知时至了，那时候预知时至的时候都已经快要走了。你看我记得有一个人好像是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就很傻，他师父每天打他，然后有一天他师父再打他，他就把他师父的那个什么打他的棍子往上一迎，说今日你打不得我。
厌离娑婆，心求极乐，将错就错，净土涤心，西方极乐。
哎，对对对，我们见过这首诗，写得非常的好。
仰山羌顺济时，在东平树僧势力寺。
仰山羌顺济时，在东平树僧势力寺，是以世界一二二三子平木富养士，两口无一舌，此是五宗旨。一二二三子，自清风起来堪不破，乃真刚纪。平木富养士，直指不虚说，此是五宗旨，推到大风旨。一二二三子，这个三和子啊，就很像一个王。他这个地方是不是树立一个维养宗啊？有可能是指的维养宗。三和子在一块儿是一个王， 就是一二两个人在一块可以称王，是不是说的是一个人这两个人可以称王？屏幕富养式的这个，我印象里面是这个屏幕富养式呢，这个养式有可能是指的是养山。养山跟伟山他们两个本来是师徒关系，但是养山和伟山他们两个合起来就称了伟养宗。有可能养山是预计将来会出来一个伟养宗，这个伟养宗就把伟山跟养山两个人给他平齐在一块树立了一个宗，这叫屏幕富养式。养式的是指的养山，两口无一舌，两口无一舌是不是指的伟山灵佑的佑啊？两口一无无一舌，我怀疑两口无一舌是指的是伟山灵佑，此是五宗旨。
明白了，老师你说的非常有道理，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。
就是将来伟养宗会列在一块，一二二三子，一二二三子和三落在一块，一二也是三，对吧？两个二也还是三。然后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这三就是王，有一个王，这一个王有可能是两个人组成的王。屏幕富养氏，就是说将来会出来一个伟养宗，会出来伟养宗。有打了一个七的同仁吗？有什么事吗？贵州吴教田什么感应没有？打了七的人都把感应打死了，不光是打了七没有感应，你修了心中心摆坐以后都很平常，没有什么感应，也不稀罕感应了。他可能是还没有修心中心呢，所以他想问打七的有感应没有。他们说修法学佛有感应才得力，心中心法的感应让你就不稀罕感应。就这一点说起来的话像顺口溜一样，但是这一点非常的难能可贵，说什么都没有必要甩他，不上他的当，不上神奇选。